焦露你好。
哎，海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转眼呢，澳洲又到了非常美丽的这个春夏季节啊，百花齐放，是非常的赏心悦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这个季节一种特别的植物。
对，想给大家聊聊薰衣草。拿澳大利亚来说呢，是每年的11月底到第二年的2月底，是薰衣草最美的时光。
薰衣草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它其实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药用的作用。
对，因为薰衣草呢，它是本身香气清新啊，那它其实还有那种叫定神、舒缓情绪，帮助睡眠，甚至呢还能就是加速伤口愈合。
其实现在在就是澳洲的各地呢，都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薰衣草的一些庄园。
对，那么因为薰衣草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原产于这个地中海沿岸和欧洲的，因为它比较适合种植于这个气温较低、干燥的地区。那么澳大利亚呢，是塔斯马尼亚是最早引进薰衣草的地方。那么作为这个薰衣草作为这个观光用途呢，其实是我们维多利亚州。
在维州是不是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薰衣草相关的游览胜地呀？
对，就是拿维州来说呢，我接下去也会给大家介绍，就是几个比较有特色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先来谈一下，就是从这个历史上来说，就是塔斯马尼亚它是应当说是历史最悠久的，
对，
就是向大家推出这个薰衣草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的塔斯马尼亚的这个叫做 Birdstone 的这个又被中文翻译成叫博德斯顿的这个薰衣草农庄呢，它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是最大的，它有120英亩大。它的历史呢也的确是非常悠久，它是1921年的时候英国的这个香水商人，他叫 Danny。他们全家呢移民到塔州，当时呢他来的时候，他从这个法国南部带了一大包这个薰衣草的种子。那他为什么选择塔州呢？他就觉得这个塔州当地的气候、自然条件和这个著名的薰衣草产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这个气候非常相
相
似。
似啊。
对，所以他就决定在这里，他也一定要培植出世界上最好的薰衣草。那么他选择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薰衣草的农庄叫 Birdstone 呢，是以他的太太，从小是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以他太太的这个出
出
生
生
地，
的啊。
为名字来命名的，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他的这个他是当时是历经了3年时间，在1924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薰衣草就是生长得非常好，他就把这个薰衣草里面的那些就是提炼出一些那个薰衣草的那个精华的那些精油，他把它送到这个英国伦敦去进行检测。他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塔斯马尼亚，并不是在法国培养出来的这个薰衣草，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结果非常令他惊喜的，就是说非常成功，就是和当地培植出来的薰衣草的这个香水啊，这个香精程
香
度
精，
啊和它的浓度啊，都非常接近，所以他就很成功了。对。
所以这个薰衣草就在澳洲的这个塔斯马尼亚州就这么扎根下来了。
对，那么它呢是它这个地方最佳的观赏时间呢是12月份到次年的2月初。那现在这个 Birdstone 这个薰衣草园呢，它每年是吸引了5万多名的游客前去参观。那么这个薰衣草园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它是说一个是除了圣诞节，它是每天都开放的，还有一个呢，它是主要的就是精油和香水的这个产地。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个薰衣草包庇小熊，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了，而且它的这个占地面积也比较大，应当说看起来是比较壮观。那它其实在它的产品里面还有一种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就是说它有一种就是做成用薰衣草做成那个小熊形状的肥皂，其实也是非常可爱的。
这个就可以日常的去使用它，又可爱又有用。
对对对，那么把这个薰衣草除了这个就是它的就实际的这个用途或者是药用呢，那维多利亚的这个有一个薰衣草园，它是最早把这个薰衣草园用为一个观光的用途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呀，薰衣草这个一片紫
漂
色
亮，
就是太美了，那我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就像我们平时去哪里去旅游一个地方一样，那是叫我们维多利亚的叫拉芬朵拉，就是 Lavandula 这个薰衣草庄园，它呢是把这个薰衣草，的观光，用途，至今为止已经达到，用于观光用途已经达到10多年了。
想象一下，在这个庄园里面，漫山遍野的薰衣草花开放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情景？
对，那这个薰衣草园呢，其实它是就是在我们著名的这个温泉小镇， 往北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还有呢，它这个薰衣草园呢，它是除了周三、周四不开放，其余时间也是开放的。那它本身的特色就在于呢，就是说它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观光用途呢？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它的结构就是叫一种叫。 他自己是写的是叫瑞士意大利的风格，还有呢，他的一个那种欧式花园的这种风格呢，它有那个石头的那个建筑的那个农舍，它就是还保留了当年是19世纪50年代的这个风格。
是它的原貌，然后呢，它的花园布局，还有它里面有一些小径铺设的话呢，完全就是说是跟当时的这个50年代的这个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导致的就是这个薰衣草园，它真的是非常有它的特色。嗯，就不光是薰衣草有特色，它的一些建筑，它的一些文化内涵也是非常有特色。
对，然后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开放日的时候呢，是每天的这个12点、2点和4点呢，它有一个免费的，就是叫这个农舍的一个免费导览，因为它有它的历史，所以呢，也希望就是到这个薰衣草园的人区的人呢，也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历史。它的特色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它的主打产品是什么呢？它是薰衣草做的这个润肤露，精油喷雾，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东西，它就是薰衣草味的。 杀虫剂，
那是杀虫的时候让虫子也有一种享受。
对对对，这个也是它的特色。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薰衣草园，它叫做水晶小溪薰衣草园，就是 Crystal Brook Lavender Farm， 那么它是在那个新州叫做一个叫位于它叫离 Crookwell 这个地方大概20公里左右。那这个薰衣草园呢，它的最佳观赏季节是每年的11月底到第二年的2月份。那么为什么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它在今年的12月16、17号，它是一个周末嘛，它专门一个活动就叫薰衣草周末。 它那里面就是平时呢，它因为是不开放，但是这个周末呢，它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咖啡馆和小店、小店铺是同时开放的。然后呢，在明年的1月6号和7号呢，它还要举办了一个叫薰衣草花草节。当天呢，它会当场就是让这个大家一起来观赏这个薰衣草的收割和它的提炼这个过程。那么除了它本身的这些活动是它的特色呢，这个农场它除了这个种植薰衣草，它是大大小小的，就是它一共有9个风格迥异的花园。那么这个花园里面呢，它把它又分为就是叫日本园、澳大利亚园、中世纪园，还有神秘园、法国园。
有什么区别呢？这些园子之间？
对，它这些园呢，它其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日本园呢，是因为就是这个男主人，这个薰衣草的男主人，他特地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日本进修，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园艺工程师。他去日本去学习了这个日本的一些花草的一些修剪技术。他特地到日本去进修，那他和他的太太还游历了法国，还亚洲的很多其他国家，他们也去专门去学习了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呢，他就还有他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他的是里面的这个薰，它里面除了薰衣草，它有一种法国品种的一些玫瑰，可能在我们澳大利亚别的地方也不太容易看得到。
所以不仅能看到薰衣草，也能看到其他的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个花卉的品种。
对对对，这是它的这个薰衣草园的特色。
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有些食物当中也会用一些薰衣草的原料，是不是吃上去口感也是特别的好？
对，那再说到那个薰衣草的这个食用的这个价值呢，那我们维多利亚因为也有一个在晚丁那边叫一个叫做叫Valentina的一个Lavender 的 farm， 它呢就是距离我们墨尔本的市中心大概1小时车程，它呢不大，它就是有点迷你型，它只有6个英亩。那它这边的特色呢，就是除了这个薰衣草的肥皂啊，那些就是沐浴用的那些呢，它的薰衣草冰激凌，还有它的薰衣草蜂蜜。
都是吃的，
特别是欢迎的。对啊，它应该还有薰衣草蛋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些就是家庭主妇一般会比较喜欢那里，就是到那边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吃一些这些薰衣草味的食物，就感觉好像很心旷神怡。这个薰衣草园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它有一个叫做 dry shed 的一个特色活动，它呢就是让你观赏到这个薰衣草从在地里面收获后直接加工，然后变成各种就是大家喜欢的这种特色产品这个过程，它有这么一个活动。 对，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薰衣草的庄园吗？
就是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呢，是它是在昆士兰州。
嗯，
那这个薰衣草园呢，它就是它其实是澳洲第二大的薰衣草农庄。它之所以大呢，它其实它还有一个酒庄。
嗯，葡萄酒庄。
所以呢，它叫 Corumba 啊、它在它是距离这个布里斯班一小时车程。
嗯，
那么这个呢，它的特色呢，它是说是它保留的这个是法国南部的那种风格。那么它的这个薰衣草是这样的法国风格，然后呢，它因为你在那里这个品尝一边品尝这个葡萄酒，一边又欣赏到这个薰衣草，而且呢，它那边抬头呢可以看到一座非常美的一座山，所以呢，大家就经常它这个山叫 Rim 山，那么大家等于说这个以山为背景，然后喝这个葡萄酒，然后它里面专门有一个很珍贵的这个 restaurant。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饭店里面，可以品尝美食，闻到这个花香，所以让大家觉得就这个地方也是特别有特色的。
嗯，同时也能欣赏美景。
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焦露给我们介绍了上面五个这样有非常有特色的薰衣草的庄园。那不管你是在新州、维州，还是在昆州，或者是您在塔州，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薰衣草的庄园。谢谢焦露。
嗯，谢谢海燕，谢谢听众朋友们。